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雨恩主持来点播放清单已经3个月了。感谢正在收听的你在这3个月当中的陪伴与支持。在这里也要预告下一季的小改变哦，就是周三跟周四会为你点播不同的节目，至于是什么节目就敬请期待7月份的来点播放清单咯。也希望有机会收到你的来信，和我分享生活，或是告诉我你喜欢听什么节目的内容。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要用吉他自弹自唱哦，他要分享一首歌、一段关系、奇异恩典和我的妈妈，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那今天呢没有受邀者，就是由我自己来自弹自唱。好，那我接下来呢这3集呢我会连续都有介绍一首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首歌，然后用这首歌来聊聊我的一位重要他人。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是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那我们一起来听。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最
恩典 Amazing Grace。 好，我相信不管您是不是基督徒，好，你应该都曾经听过这首很美妙的诗歌，它是在1779年的时候被创作的，那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基督教圣诗之一。歌词呢是英国的诗人兼牧师的这个约翰牛顿，他已经在19世纪1807年就过世了，但是你看这首诗歌一直流传到今天，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这首诗歌里面特别吸引我的就是那个歌词，除了旋律非常的美妙之外，歌词里面提到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然后接下来，如此的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这首诗歌呢，对我的意义呢非常非常的重大，因为呢它就让我想到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她从小的时候呢，她就跟着她的姐姐姐夫到外地去，所以她很小的时候她其实就失学了。那后来发生了这个战争，所以在那么小的时候她就离乡背井，算是等于姐姐就像是她的妈妈一样，姐夫就像是他的爸爸一样。那当时可以想象，其实他为了要生活生存哦，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进入到工厂里面。那他是透过工厂的一个同事把他带到了教会。那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认识了这位天父上帝。那也因着他进入到这个教会当中，虽然他从小小学都还没有毕业，所以他其实很多都没有上面的长辈去教导他，那他的教育水准也就停留在小学没有毕业这样一个程度。可是他跟我爸爸结婚，然后陆陆续续的生了六个孩子，好，我是第五个孩子。那我觉得妈妈给我们全家每一个孩子一个最重要最宝贵的礼物，就是把我们从小就带到教会里面。只要我们已经比较能够去外出的时候，那时候据妈妈说，她就把我们抱在她的怀中，然后就跟着她一起在主日的时候听牧师讲道，听弟兄姐妹唱诗歌，所以我们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耳濡目染。那当然并不是说妈妈的信仰就变成是我的信仰。好，我想如果有机会听到我的分享，我自己也经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把妈妈的这个信仰确认然后变成我自己的信仰的一个过程。那其实我也还联想到妈妈把这个信仰带给我们这件事情呢，其实她也为爸爸，从认识爸爸到爸爸过世啊，她为爸爸祷告了三十多年。好，那爸爸他最后的一段时间，他生了病，然后他在病床上，其实他前面就是都不愿意哈，虽然他没有排斥这个妈妈去教会，因为他可能也看到妈妈带着我们每一个孩子在教会里面长大，他觉得很好，每个孩子都能够守本分，都能够在教会的这个环境当中长大成人，所以他个人没有排斥这个妈妈去信这个信仰，然后也带孩子去，可是爸爸就是坚持不愿意跟妈妈去到教会里面，一直等到他生了病，然后他开始在面对生命的可能的结束，开始进入到这个病的时候，生老病死的这个阶段，他终于去面对了这个信仰。所以最后爸爸也在他还没有病逝之前呢，那个妈妈带了牧师去探望他，他也在众人的面前愿意接受成为基督徒，只是 他很可惜的是他没有办法到教会里面去受洗，所以他就在病床上接受了点水礼。那其实对我们全家来讲呢，这都是很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哦。那我最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记忆，就是因为当爸爸过世的时候，那时候哥哥姐姐们都已经到北部去求学或者是工作，那在家里面，因为我们是住在南部，那就剩下妈妈和我和弟弟。那当有一天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参加学校的童子军，那隔一天呢是童军节，所以我们按照惯例呢，我们都要代表学校去参加童军节的这个庆祝活动，所以学校就给了我们一个公假，前一天呢我们可以就不用去上课，我们就等于可以先在家里面。那天呢，因为爸爸已经住院一段时间，所以那天呢，因为我在家里，妈妈就跟我说，诶，你帮我去送早餐去给爸爸。好，所以那天印象很深刻，我就一早就骑着单车，拿着这个妈妈准备好的早餐，我就骑到了这个医院去。就到了医院呢，一打开这个电梯，我远远的就看到爸爸的那个病床旁边就围了很多的医护人员，他们就在做急救。所以我是在爸爸最后临终的那一个时间唯一一位陪伴在他身边的。所以后来爸爸过世的时候，他那个医护人员宣布他死亡了，那要我呢去赶快联络妈妈来。好，那妈妈来陪伴在妈妈旁边的就是我这个孩子。那我记得当我们妈妈到了医院之后呢，其实爸爸已经不在病床上了，他已经被先送到了这个等待准备要去做后面的一些这个停尸间那个地方。那从病床要走到这个停尸间的这一段路，这个长廊，我陪着妈妈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去。我记得那时候妈妈其实当她知道爸爸已经过世的时候，虽然她是一个成人，可是我看到她的脆弱，我看到她的软弱，然后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哪来的力量哦。我陪在她的旁边，跟着她往停尸间走的这个路上，好，我就从我的口中就说了一段话，跟妈妈说，妈，爸爸已经接受了这位上帝，所以他现在跟我们一样，都已经是得到了这个恩典，所以虽然他现在先离开我们，他到天父身边去了，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天国一起相聚。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妈妈的表情，我看到妈妈的那样的一个面容，他从那个几乎是完全绝望，好像没有那种求生的意识，到他突然间好像被点醒了，他想到了，是没有错，现在爸爸也已经跟我们一样，已经享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有了天国的一个盼望，虽然我们都还没去，可是爸爸已经先到那边等我们，我们全家有一天会在那边相聚。妈妈事后呢，她在跟我一起回忆到这一段过程的时候，妈妈跟我说，我跟她讲的那一段话对她在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她那时候真的觉得说失去了爸爸因为她其实她就是一个富人家，她根本没有那个谋生的那个能力，她却要去带六个孩子。我在想，在妈妈那个时候，虽然她有这个信仰，她在那个一时之间，她似乎也对未来好像失去了一个活下去的那个力量。可是当上帝似乎透过我，就是那么那一天这么的巧，我就是可以休公假，我就是可以陪伴在妈妈的身边，然后走那一段长廊，然后透过我的口去告诉妈妈，提醒妈妈说，爸爸只不过是 先洗了他在地上的劳苦重担，他回到了天上，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全家在那边相聚。所以每次每一年爸爸的过世的日子， 我都会回想起这一段，那这一段也都提醒了我，其实这一位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他是真正的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有这样的一个把握。那不是只有等到永生我们死了之后去有这样的一个永生，而是在今生我们就可以去拥有上帝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所以当妈妈现在她也年纪大了，她现在行动不太方便，然后讲话呢也变得很少，那我很珍惜每一次跟他有面对面，不管是透过实体的见面，或者是透过现在很棒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用视讯的方式即便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就带着妈妈每一次我跟他用视讯互动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唱诗歌，然后跟他分享里面日粮，跟他来聊一聊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句是什么，然后再跟他一起用祷告来交托，问他今天想为什么祷告，为谁祷告，然后我也跟他分享我想要为谁祷告，然后我就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凡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在一起聚集敬拜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虽然我知道每一次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知道这个是应该算是在倒数计时了，然后妈妈有时候因为她的病痛，她有时候觉得说，哎呀，上帝你早一点接我去吧。她其实完全不惧怕死亡，她反而是觉得哇，这个病痛这些愁烦哈，为我们小孩子担忧，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这个环境，这个世界的纷纷扰扰，这些天灾人祸不断，他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担心。所以他常常会想说，上帝啊，你如果可以的话赶快接我去。我就跟妈妈说，妈，反正那个时间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如果他要让我们多存活一天，那就有他的一个心意在，我们就尽力的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活，看看我们可以去透过我们去见证，去影响，让我们身边的人能够知道上帝的存在，我们成为那个可以去容神益人的那个管道。在前一阵子有一次我带妈妈到那个户外走走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哎呀，有一天可能我要帮妈妈做一个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就直接问妈妈，我说，妈妈，哪一天上帝要接你回天家的时候，你最想我们唱哪一首歌？他就是选这一首《奇异恩典》。所以我相信不管是现在妈妈还在，或者是有一天妈妈先回去了，每当听到唱到这首《奇异恩典》的时候，我会想到上帝从妈妈一个人拣选了妈妈这个，给了妈妈这样的恩典，然后也让我们全家人有这个机会去认识了上帝，认识了这个信仰，然后也透过我们再把更多更多我们身边的人都有机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让这个奇异恩典可以传递到我们身边每一个人身上。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见我世上尽被寻回，瞎眼是 的安慰，主心只是寂寞恩惠，真是何等
谢谢 Kevin 老师的分享。在辛苦不容易的日子， Kevin 老师的妈妈遇见了神，而这位神也成为了他们全家的祝福。亲人的离开，那样的难过不舍，并不是一时之间可以消化或过去的，但因着信仰的缘故，能够在悲伤中仍有盼望。今天的爱情哇哇哇，天天妹和来宾 Kai 要继续来分享Kai 和 Tiffany 精彩的爱情故事哦。今天的主题是，除了把时间当良药，我找到更温柔的疗伤方法，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我是天天妹，今天史哥哥仍然不在，哈哈哈哈，天天妹继续来当家，邀请到我的料理达人好朋友 Kai， 欢迎 Kai。
嗨，大家好，我是 Kai。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 Kai 跟 Tiffany 的爱情故事，那主要是以 Kai 的视角，从你的角度来出发，回溯你跟 Tiffany 的这个相恋的过程。你说 Tiffany 对你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寄了一份很特别的礼物送给你，寄到美国去。
他刚飞回台湾，我们刚开始远距离恋爱的时候，没多久我就收到一个从台湾来的一个包裹。那我就把它打开来看，我就发现是一个那个就是牛仔布的一个皮革的笔记本。我当下就想说，哇，这真是太对我的胃了，真会挑这样子。那当我把这个笔记本拿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诶，不对，这好像不是笔记本，因为有一个它有一个牛皮的那个 logo， 然后上面写的圣经两个字。然后我就想，哇，这个女生真的很不一样。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她就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天念一张圣经。对，那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好，就是我们开始交往嘛，那你必须要愿意为对方做一些事情，那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那刚好那个时候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墨西哥的朋友，他也是基督徒，然后他也其实很常跟我见证他从天主教徒变成基督徒的这个过程，包括他婚姻的失败跟他个性上的改变。 他其实很常跟我讲这件事情，那我以前就是都跟他说你不要这样嘛，这样你跟我说就是上帝，那你这样什么佛祖很可怜啊，妈祖很可怜，我就常就是这样去挑衅他，但是他都没有生气，所以给我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所以当我开始跟 Tiffany 交往的时候，收到圣经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时间也是找这位朋友，他叫 Daniel、嗯，我就问他说，诶，那你有没有建议我从什么圣经开始读，就是圣经的章节。那他那个时候推荐我开始读使徒行传，所以我就开始跟 Tiffany 用 Line、嗯、然后一天读一章圣经。
哇，
对，
而且你们还要克服这个时差，诶，
没错，
真是令人感动，诶。所以你也是很认真在面对这个感情啊。
是是是，
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觉得麻烦死了，
又见不到面。
对,
对，又
还要跟你一天一张圣经，
对，
听起来就很不浪漫的感觉。但我觉得真的很特别，这就是你们的恩情仪式。
是是是，所以我们就开始这样真的每天一天一张圣经这样。
那为什么读一读读一读后来你也会愿意来信耶稣啊？
真的是一个过程，欸，因为一开始他邀请我读圣经，然后再进一步他问我愿不愿意去当地的那个教会。我当然第一个时间也是想到，诶，这个朋友 Daniel， 然后他就 很热情的就是邀请我去他在美国当地的教会，那我也开始去了。对，然后再加上其实他已经是我在那个时间碰到比较不一样的那个人的里面，刚好两个都是基督徒，第一个是 Daniel，嗯，然后 第二个是 Tiffany。对，所以我就想说好啦，我就是我去也不会少一块肉嘛，我就去了，
就也没什么损失这样。
对，也没有什么损失，然后毕竟是对方希望我能这样做的，那我如果连这点小事也做不到，那还谈什么感情。
哦，欸，我觉得你这句话讲得很好，欸，因为我总觉得如果你真的在乎一个人的话，你会连他所在乎的事情你也会在乎。
是是，
听起来很绕口，但是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爱屋及乌的意思，
没错。
哇，所以你就去了。
对，
那怎么后来这个去一去，你不只决定说好啊，那你也来信看看，甚至后来你还回到台湾呢？
回到台湾这个决定，我觉得是有一个关键，因为后来我们前面说到嘛，就是科技再怎么进步，但是有一些事你还是没有办法为对方做。却大概就在这段感情谈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本来约好可能 Tiffany 在隔年他会到美国，我会带他到处走走看看，
嗯，
对。但是在大概半年的时候他就生了一场病，那生了一场病的时候是他的爸爸妈妈带他去医院啊，然后照顾他。那在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哇，我什么都没办法为他做，我能做的就只有担心跟不断的询问，那只能心里感焦急。对，那后来他也康复了嘛，但是就觉得说不能再这样下去，就是我必须要回到台湾，对，才能够就是照顾他啦，然后跟他一起继续这段感情。
你们两个都付上了不同的代价。
真的
哦，这所谓这个爱情哦，你要成就他真的是没有轻轻松松这件事情的，
欸，没有，
真的是要付上代价的，用心呵护，
然后还有愿意。
对对对，愿意付出，然后愿意调整跟改变，
哦，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两件事情。
对，
所以你就这样回到台湾了。那你回到台湾之后终于跟 Tiffany 见到面了，
对，
然后两个人可以近距离的相处了。
是，
这个当中是甜蜜多一点呢，还是挑战又更多了呢？摩擦更多了呢？
应该说我刚下飞机就面临第一个挑战。
什么？
因为就如同我说 Tiffany 她是一个很坦诚的一个人。
对
对，所以刚下飞机第一件事她就带我去见她的爸爸妈妈，因为毕竟我们
哇
那天是第一天见面，可是我们其实已经实际上已经交往了将近快一年的时间了嘛，就是大概已经8个月的时间，对，所以也已经是该见父母的时候了。但是对我来说当下是第一天，所以我们第一天就被带去他家见他父母。
她好迅速哦。
是，我还记得
她真的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女生呢。
真的真的，对，不需要浪费太多时间。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很考验男生的心脏耶。
的确的确，但是我觉得就像刚刚天天妹有分享，就是如果一段感情不适，不需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因为人生
真的
有限。 对的时间点该做什么事就去做吧。
你那时候的状态是你真的很想要经营这个感情，
是，
所以你就硬着头皮去见未来的岳父岳母，那心情也是死就死吧吗？
应该还好。我觉得这个多亏就是刚刚前面说到我的原生家庭给我很多的挑战，所以我就想说、哦、好，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是，
对，就去吧，这样。对，但是我觉得当下最大的挑战反而是时差带给我的那个倦意。
哦，很想睡。
对对对，然后刚好 Tiffany 的爸爸又很热情，很喜欢聊天。
对，
所以大概跟 Tiffany 的爸爸聊到，就听他分享大概第二个小时的时候，我就已经速度不小心睡着。
我要笑死。
对，那后来我们这段谈话好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所以时差带来的倦意真的是我反而觉得是我最大的挑战。
这老丈人这个话这么多，想必应该是对你是蛮满意的啦。
对，
该不已经开始在跟你交代这个婚礼的事了吧？
当时是还没有，但是我觉得后来我也见识到，哇，原来 Tiffany 的坦诚有一部分也是从家里而来。那个 Tiffany 的爸爸当下就跟我说了他过去的感情经历，一五一十的都跟我讲出来。
哇塞。
对，然后 Tiffany 在旁边就是听到他直接就回房间。对对对，那我就想说哇，他就这么直接讲出来了，然后也不怕把我吓跑这样子。
哦、
对，
而且还是从爸爸的口中。欸，
是，我们那天是第一天哦。
这个好有趣哦。
真的，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丑话说前头。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你后面都很好办事。那如果你一开始就是这个也不透露那个也不透露的话，其实好像当下你会觉得哇，就是这个人好像很好说话或什么的，可是其实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所想的这样子，可能会面对更多的挑战。
那难道第一天不会 Tiffany 的爸妈也知道了你的家庭状况吗？
我的家庭状况有，我有大概的就是有提过。
哇，那你也真的心脏很大颗，就是真的是很坦诚啊。
我觉得也是因为 Tiffany 就是带我认识这个信仰，对我造成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好的一个成长跟结果。不然
怎么说？
就像我说，我很会以前很会负面解读一些事情，然后包括很会就是比较保持神秘，对。但在这个我们可能一天读一张圣经，甚至去教会的这个过程，让我开始觉得就是坦诚跟把一些事情说出来，其实反而那个带来的结果会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在无形之中带给我就是一些正确的影响，这样。
就是学习做一个真实的人吗？
是。
虽然说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尤其进入到社会化的里面，我觉得人或多或少会戴起一些面具，
是，
这个是一个蛮正常的社会化的过程。
是，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说，为什么这个信仰能够帮助你越活越真实？就是你的喜怒哀乐跟你难过，或者说哎，有时候自卑了等等的，你可以越来越坦诚的去面对这些正向的也好负面也好的这些情绪，而且你也可以很真实的流露出来。这一点是很特别的。
真的 ，Tiffany 很常那个时候很常跟我分享的，他最喜欢的一节圣经，就是爱是凡事忍耐，凡事包容，爱是就是有恩慈有真理的这一个圣经。然后这些文字，然后再包括就是圣经常提到的，天父会以无条件的爱来爱你。
哦，
对对对，那这一个爱是我很难去想象的。我很难去想象的。那包括我回到台湾之后也一起参加了他的小组。
是，
对对对，就是我们每周五晚上我们会一起聚会。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会很近距离的观察到他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我就会很实际的接触到他们，然后就会发现他们每一个人 背后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那他们在认识这个信仰之后，他们是怎样得到改变？那些带给我的都是一种很安全很温暖的感觉。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里面，其实是我以前很少会有跟体会到的，所以自然而然会让我想要去更多的认识他。
我们在小组当中的时候，就是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处分享一些事情，你会发现说家丑不外扬这句话好像在小组里面或者说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是不适用的。
真的
就是大家好像都能够侃侃而谈，去分享一些我们就是很真实面对的问题或者是挑战，或我们高兴的事情，我们难过的事情，我们很真实的去分享它。
是，
然后你在你这个越活越真实的里面，其实会不会反而也越来越没有负担呢？
会更轻省了。我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发现，哇，我对一些很多原本可能我看了会有很大反应的文字也好啦，或者一些话也好，我开始越来越不觉得那个话又怎么样了。我开始越来越不负面解读了，甚至我跟 Tiffany 的相处，可能原本我会有很大反应的一些话语，那到后来我也开始学习，哇，原来我过去真的太负面了，所以我觉得带给我很大的改变了，然后让我就是活在我觉得就是活在爱中，很有安全感。
哇，感谢神，
真的感谢神。
不就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觉得所谓的感情顺利啊，不是说没有风浪跟没有礁石，
当然，
而是说那种顺利就是当你们两个都真的就是要走这条路，就是说一起共进退的时候，一起并行往前走的时候，就突然觉得那些风浪跟礁石好像不算什么了。
对，我觉得就很像，我觉得就很像就是在开一艘船。
对对
对，我跟 Tiffany 我们刚从小琉球回来，那我们当时都很清楚知道我们那艘船是往小琉球的方向前进，那最终我们也到了小琉球。
你们两个最近去那边玩。
对，但是过程中哇，那个有时候那个浪，可能那浪花打得很高，
对对对，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啊，晕船。那我觉得这些都 OK，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终就是会到达小琉球，我们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我们两个我们要往那个同一个方向前进。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那一些磨合啦，那一些争吵啦，其实都不会是什么就是影响彼此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终就是往那条路在前进，
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那些是现在呢也变成了一个佳话。
是
佳话，就是说哎，它变成是一个很有味道的故事。
真的。
那你们后来怎么决定要结婚？
应该说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我从美国回来，这就已经必定要走向结婚的这一个结果。
你就说你已经带着那种心态，就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
我就会觉得就是他了，就是我的这一生就是这个女人了。就像前面说的嘛，原本这辈子我都不结婚了，然后遇到这个女人，好，我就是要放下一切，然后跟他交往。那我觉得基本上当时在决定，当时的就是彻夜未眠啊，就是思考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一旦认定是跟他走下去，那我们必定是要结婚，然后必定是跟以前的生活都不一样。
可是那要结婚这个是谁主动提的啊？
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应该还是那个 Tiffany 比较多一点。
其实我刚刚想到是该不会是 Tiffany 的爸爸吧。
哦、oh, ，Tiffany 的爸妈，
你们什么时候要结婚呢、啊？就一直催婚，
对，他们很早就一直在念，一直在说了。
可是我说实在话的，虽然说你已经认定了 Tiffany 这个女人，可是真正要面对结婚这个事情，会不会很有压力啊？尤其是我觉得华人的男性那种压力，就是好像我要承担一个家，要考虑方方面面的事情，
是
经济的压力等等，还有我能不能够照顾好这个家呢？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能力能够使我的太太或者是未来的孩子幸福呢？就等等的，就是我觉得华人的男性要成家那种压力是非同小可。
真的，特别是 我觉得特别是像我这样子的一个破碎家庭的孩子，所以当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不断的被修复的时候，当然就是心里是认定他嘛，但是跟实际上你要去准备结婚这件事，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因为你要面对到很实际面的东西啦，包括是可能经济啦、工作啦、彼此的家庭的这一方面，那当中也有很多事情要准备。那我觉得我也在当中拉扯，就是多多少少尽管我可能就是在这个信仰里面很多的被修复，那我的心里可能就是还是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就是我不行啦，然后我
在那里唱衰
婚姻不会幸福啦也好，对，但是同时我觉得我从这个信仰不管是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跟帮助，那包括弟兄姐妹也给了很多的支持，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在教会里面成家的这一些前辈，他们会很实际面的给我们一些指导跟帮助，然后并且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成家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赚多少钱，不是你可能拥有什么几栋房子啊，你拥有什么其实都不是，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最初的那个东西，就是你愿意，然后再来你愿意就是让上帝来帮助你们，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不断的询问啊，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并且两个人都愿意就是将自己交托给上帝，然后让上帝成为就是这个家庭的主，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哇，好棒哦，真的是很感人耶。那说到你的婚礼好了，就你跟 Tiffany 的婚礼，主持人呢非常荣幸的可以担任这个婚礼的主持人
真的真的多亏有天天妹，
所以我在这个主持婚礼的过程中我会觉得哇好感动哦，因为其实你们的爱情故事我们这些朋友都在旁边这个一路的见证嘛，所以当你们这个在接纱就是接那个头纱的时候，以及你们就是彼此的亲吻这样子，那个真爱之吻，哇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这样子。亲吻 Tiffany 的感觉是什么？我一直很想问你，但我之前都没有什么时机点问你这样。
亲吻那 Tiffany 的感觉就是，就哇，终于到这一刻了，终于到这一刻了。
嗯哼，
对对对，因为我们彼此就是在交往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遵守教会的教导，就是我们彼此肢体接触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的这一些。那、
wow.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保持着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交往的方式，对，那当头纱揭开这一刻然后亲吻下去，你就会想说哇，就是一切都好既真实但是又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就是哇，就是这个女人是你的另一半了，
对、啊、
所以你们之后要彼此就是共度了，那当然也有一种甜蜜的感觉，那又夹杂紧张的感觉
你知道我很喜欢看一些那个结婚的那个视频，然后我特别喜欢看哪一个片段呢，就是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个真爱之吻啊、哦、这个接完纱之后的亲吻，还有一个片段是我非常喜欢看的，就是当这个新郎官转过身然后看到新娘穿的非常美丽的白纱款款向他走过去的时候，新郎的表情是我特别喜欢看
哦，是是是，
所以当你看着 Tiffany 穿着这么美的白纱要走到你面前的时候，那种心情会很激动吗？
会，我觉得是既激动又感动。
嗯
哼，对对对，因为那一刻是爸爸挽着他的手走进来。
对对对
对对对，那包括我们前面的筹备啦，各方面其实都也蛮不容易的，要面对彼此的原生家庭，所以当到那一刻的时候，然后周遭有好多亲友的见证，其实我觉得那一刻其实是感动大过于激动。对，更多的是感动，就是哇，
是
终于来到就是这一个时刻，然后就是走在红毯上，然后爸爸要把它交给我这样子。
我突然想到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大卫在跟耶和华上帝在祷告的时候呢，然后大卫就祷告说耶和华上帝必为他建立家室。
是
主持你们婚礼的时候，我心里面也一直想到这节经文， 因为原本凯你是一个觉得自己应该不会进入婚姻，对婚姻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真的完全的来爱你，好像没有什么信心，没有什么盼望。我觉得其实这不只是凯，我相信蛮多的人可能对于感情啊，对于婚姻都有这样的一种很忐忑，觉得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吗？我真的能够收获好的婚姻，好的亲密关系吗？那刚刚提到了这个经文，大卫，这个圣经的经典人物大卫对上帝的祈祷嘛，就是耶和华必为我建立家室。那这节经文呢，它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的27到29节，我也想说读给大家听哦，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边写到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唯有你是上帝，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那这个经文虽然是大卫跟上帝的一个祷告，也是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可是我也相信上帝会愿意把这样的一个应许，把这个爱人能够去建立婚姻，去建立家庭的这个爱人被爱的这样的能力，还有那个盼望，赐给每一个渴望婚姻、渴望爱情，然后也相信上帝可以来帮助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从凯的分享当中，我就是听见了你的愿意相信，你的愿意改变，你的愿意勇敢，上帝帮助你跨出了这个很重要的一大步。聊到这边呢，想想你这个感情这样一路走来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应该说我们平时这样一起生活嘛，然后一起就是经历很多的事情，那其实我觉得今天来上这个节目，我觉得又勾起我那个最初的感动跟回忆，就是原来哇，我们就是这一路走来，其实回想起来真的好不容易，就是现在这样回想起来，对，但平时可能会忘记这些事情，对，那我觉得就是提醒自己回归，就是到一个最初的那种感动，然后藏宝那颗心，就是愿意为对方做什么的心情，然后时时的去经营的婚姻，就是不断的让感情加温。因为我记得最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我有时候看到那种就是可能一对夫妻，然后他们已经白发苍苍，然后就是彼此牵着手，然后走在路上的那种画面的时候，哇，我都会有好大的感动。就是以前对婚姻的可能没有信心啦，然后觉得结婚就是要离婚，特别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这么多的离婚新闻，对，但是一方面又对那种画面有好大的憧憬，对，所以我觉得我刚刚冒出来的一个想法是，刚刚天的妹提到的，很多人可能对婚姻没有信心，然后觉得婚姻没有办法走到最后，那我就会觉得说，哇，我跟 Tiffany 真的是多亏在这个信仰的里面，然后我们走在一个很健康然后很安全的一个婚姻的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有很大的责任，就是必须要将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带给大家，因为包括我自己，我的妹妹，她自己就是对婚姻就是完全的不相信，因为她曾经跟我说过，结婚就是要来离婚的，那同时也可能是我曾经的想法，对对对，但是随着我们婚姻的这样的经营啦，然后包括我们的相处，我相信可以带给周遭的人，就是也希望可以带给周遭人更多就是对婚姻的憧憬。
对呀，说到你妹妹那场婚礼，我觉得办得非常好，顺便我也觉得自己主持的还算不错啦，
很棒，主持的很棒。
那妹妹有没有跟你分享，就是她参加你的婚礼之后，她的感想是什么？
妹妹，
你们有聊到这个吗？
比较没有因为妹妹其实跟以前我的状态一样，她比较不会去说出心里的话，她更多的是用她的行动，她也是行动派的，对对，当她就是支持你的话，她就会义无反顾 支持到底。那当然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需要去时间去经营啦，然后跟陪伴，所以就是我们有空就会多跟高雄的家人相处这个样子。对，但是反而刚刚说心里的话这一块真的比较少聊到，因为这我觉得也是我家的那个氛围比较不会去说心里话。
是这的确是需要练习啊，
要练习。
像甜甜妹呢，虽然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但是我以前也不是一个很容易就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因为总觉得说哎，人家听了到底会怎样，就会想很多你知道吗，就负面思考这样子。对，但是感谢上帝啊，帮助我们越活越真实，而且越真实的时候你反而收获的是更美好的关系。
的确
是真的是非常棒的。那听完 Kai 的故事之后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所经历的爱情故事是怎么样的呢？欢迎你留言回应给我们。那当然因为你跟 Tiffany 呢现在已经进入婚姻了，这个在婚姻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精彩的故事，我想或许下一次我再约 Tiffany， 等你们两个有空的时候我们再来聊一下好了。
没问题。
这个婚姻的这一 part
是
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今天谢谢 Kai， 谢谢
谢谢谢谢甜甜妹，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
连心跳也都跟着欢呼，再多的情话也形容不出我的满足，像小矮人娶到白雪公主。每次看到你就想到上帝的眷顾，人的悠闲在他里头却是丰富，梦想我能爱你到老，连话都说不清楚，还能唱着诗歌弹琴赞美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我看见你的笑容带着温暖温度，说过不来比一起度过高山低谷，我们答应过要一起服侍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相爱的誓言一辈子要守得住，我们约定好要紧紧跟随耶稣，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每次看到你就想到上帝的眷顾，人的悠闲在他里头却是丰富，梦想我能爱你到老，连话都说不清楚，还能唱着诗歌弹琴赞美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我看着你的笑容带着温暖温度， 过不来平，一起度过高山低谷。我们答应过要一起服侍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相爱的誓言，一辈子要守得住。我们约定好，要紧紧跟随耶稣，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我握住了幸福，我看着你的笑容，带着温暖温度。说过不来平，一起度过高山低谷。我们答应过要一起服侍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相爱的誓言，一辈子要守得住。我们约定好，要紧紧跟随耶稣，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
谢谢天天妹和凯的分享，这段远距恋爱的故事也太精彩了吧！哇，我觉得接机就去见家长，这真的是有点太刺激了呢。不过我很认同，在信仰的帮助之下，我们能够越活越真实，越活越敞开。还记得在大学的暑假，在教会的营队当中呢，我曾经很纳闷，为什么哥哥姐姐可以侃侃而谈他们自己不堪的过去。后来才发现，他们因着耶稣生命被改变，使他们不害怕分享他们的过去，并且呢，他们也分享如今他们生命的改变跟生命的丰盛，是来自天父毫无保留的爱，在爱里面没有惧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就下集再见喽。祝福你经历奇异恩典的盼望，享有天父爱中的安全感。拜拜。
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我看见你的笑容，带着温暖温度。说过不来平，一起度过高山低谷。我们答应过要一起服侍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相爱的誓言，一辈子要守得住。我们约定好，要紧紧跟随耶稣，牵手走完人生。